特朗普和习近平这个礼拜通话，专家曝光特朗普忧中共政变，习近平已经无权。美国捉捕中台非法移民，毁习近平跪像， FBI 爆买空的老板是习近平。波兰亲特朗普候选人胜选总统，俄罗斯用中制雷射击落无人机。美国国土安全部删除庇护管辖区名单网页。中缅边境山洪肆虐，日本地震让民间恐慌，日本预言再疯传。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随着美国和中国贸易紧张局势再度升温，白宫今日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共党魁习近平这个礼拜可能会举行电话会谈。同时有专家透露，特朗普担心中南海发生的政变，习近平或者无权力拍板贸易协议。此外有分析认为，习近平的另一个战略资产是南韩选举之战，并且这个关乎东亚乃至世界格局的命运走向。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话俾记者知，我可以证实两位领导人这个礼拜可能通话。特朗普上个礼拜指控北京当局违反美中双方达成的初步贸易协议。这项协议令两国暂时降低高额对等关税，特朗普的指控使得美中关系再度紧张。不过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透露话，特朗普很担心中国发生的政变，他在霍士新闻节目中就警告，习近平已经没有权力和特朗普通话了，更加没有权力拍板贸易协议。有网友认为，如果习近平不和特朗普对话，证明他越不出现就越是发生了政变了。独立学者吴造来曝光来自中南海的信息说，现在中南海的情况和1989年的时候差不多，两条路线斗争交着。当年邓小平是下定决心要不要通过流血来镇压民运，现在是习近平在这下定决心要不要配合俄罗斯在台海启动战争。虽然习近平失势，但他的大位还在这里，他还想反扑，利用和美国为敌，加上侵略台湾以图翻盘。美国军方已经观察到中共军队的移动，所以美国防长发表了严词强硬的声明，在特朗普眼皮底下不允许中共发动对台湾的战争，如果劝阻不成就全力反击，直到中共战败。吴造来表示，可以肯定真的要对台动兵，中共高层必然会大分裂，张友侠大概率亦不会配合习近平攻打台湾。此外有分析说，习近平的另一个战略资产是南韩选举之战，并且这个关乎东亚乃至世界格局的命运走向。战斗室班农说，南韩不单止是一场选举，更是一场有关自由和权威、民主和专制的较量。如果南韩倒下，习近平将无需再费唇舌谈什么贸易协议，因为他会认为我刚刚将一个关键战略资产收入囊中。他认为南韩一旦落入中共影响力之下，那就是一把利刃，直指日本和台湾的心脏地带。这个不单止是地缘政治的转变，更加是中共政治战的一大胜利。外界认为朝鲜半岛是欧亚大陆战略的出口，控制这里，中共就可以南窥太平洋，东压日本，西联俄罗斯，对台湾形成更强包围之势。这个是一场入袋为安的战略布局，而非一时之利。美国当地新闻指出，移民海关执法局 ICE 日前在加州南部洛杉矶一家地下夜店捉捕了大量亚裔非法移民。而在3号，美国司法部对两名外国公民发起诉讼，指控他们在习近平政府的指挥之下走私美国军事技术到中国，同时协助跟踪监视意见人士，亦曾经企图从民主人士的手中破坏习近平夫妇的跪像雕塑， 而最劲爆的是背后老板居然是习近平。霍士新闻指出， ICE 管辖下的国土安全调查署和行动署5月30号协同皇家大道金融犯罪特别小组突袭洛杉矶一家地下夜店，逮捕了36名中台非法移民，他们因非法居留美国而遭到 ICE 的控制。政府部门的影片显示，一大群涉嫌违法的移民坐在人行道上，再被带上一架白色厢型车，这些人士的身份没有对外披露。同时，中共政府在美国收买大量外国公民，进行跨州跟踪中国意见人士。43岁的中国公民崔光海以及63岁的英国公民拥有美国绿卡的约翰米勒，因涉嫌在美国担任中共非法代理人，今年4月在塞尔维亚被捕，等待引渡回美。美国司法部公开消息指出，2023年6月初有卧底线人向联邦调查局举报，英国籍美国绿卡持有者米勒正在为中国公民崔光海工作，在美国施加影响，卧底经过两年多的取证，并且参与了米勒在洛杉矶抗议台湾总统来访的活动之后，对 FBI 提供了大量证据。根据起诉书，米勒在录音电话中说，是他们想夹住这个家伙，习近平刚好要来，老板要来了，就是这样一回事。除此之外，他们想从受害人那里找到一些对他不利的东西，想知道他在做什么，你知道啦，如果那个公寓离他够近，他们就想要。崔光海说他将详情发给你了。 FBI 探员表示，根据过去的训练和经验以及这个案件调查中发现的事实，他认为米勒口中的老板是指习近平，这个表明米勒意识到自己是在中共政府的指示和控制下行事的。根据媒体消息，米勒和崔光海涉嫌在洛杉矶租用双轮的公寓，讨论袭击洛杉矶艺术家韦波的计划。之前韦波制造了中共党魁习近平夫妇的跪像雕塑，并在纽约时代广场打出广告，而米勒在2023年10月筹备了针对这名艺术家的袭击，并且准备伪装成抢劫案，向中共索要$100,000的预算，后来因为计划风险太高而遭到放弃。随后他们转移指示卧底特工割烂受害者的汽车轮胎，以阻止他前往旧金山抗议习近平出席 APEC 会议。同年11月，米勒指示特工购买了习近平夫妇跪像并将它破坏。然而在2025年2月，韦波再次制作了习近平的跪像，米勒和崔光海继续指示卧底线人，要求他在展出日期前损毁雕塑，并为此提供$10,000的酬劳。同年4月，米勒和崔光海在塞尔维亚被捕，等待引渡。他们的罪名亦包括招揽美国境内的个人，协助采购美国国防物资，包括导弹、防空雷达、无人机以及带有相关加密点火锁匙的加密设备，先运往香港，再转运到中国大陆。崔光海和米勒现在面临高达40年的刑罚，包括串谋罪的5年监禁、跨州跟踪罪行导致5年监禁、违反武器出口管制法被判处20年监禁、涉嫌走私被判处10年监禁。鱼金子被誉为印度圣果，富含维生素 C 和多酚，抗氧化力超强。研究显示其维生素 C 的含量高于柠檬约 4.6 倍，抗氧化效果远超蓝莓。三高代谢宝以鱼金子等天然成分支持三高健康管理，为关心健康的你增添活力。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健康520网站查询，连结在置顶留言区。当地时间2号，波兰民族主义反对派候选人纳夫罗茨基 以 50.89% 的选票赢得波兰总统选举，反映出波兰进一步控制自由主义政策的议程，同时对特朗普政策靠拢的倾向。外界关注美国怎样参与调解俄乌之间现在存在的僵局，社交媒体就此进行了一系列的评论。现年42岁的纳夫罗茨基在击败现任华沙市长佐萨斯科斯基之后，预计将推动保守派民主主义政策。之前纳夫罗茨基获得特朗普政府的支持，有望与美国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预计纳夫罗茨基将寻求限制移民，特别是乌克兰的移民，并且严重质疑长期支援乌克兰的合理意义，与现任总理图斯克的亲欧洲亲乌克兰路线完全相反。纳夫罗茨基的当选可能导致图斯克的更多法案遭到否决，同时在外交象征上具有重大意义。最近俄国国土上出现的乌克兰无人机正在引起世界各地关注，有亲俄国的频道指出，在俄国境内，普京政府使用一种来自中共提供的雷射系统击落乌克兰无人机。这种设施和中共之前提供给伊朗的雷射武器十分相似。媒体亦发现俄罗斯一家军事杂志的编辑将俄军使用的某种雷射武器认定为中国低空雷射防御系统。而在乌克兰的最新袭击中，俄国的多处桥梁、铁路以及数十架飞机遭到无人机打击，酿造迄今以来最大的损失。有观点认为，如果俄国的防护武器来自中共，这样需要考虑到武器的质量是否能够防范敌人。另一方面，保守派名人布恩卡特勒担心，中共可能从俄罗斯的遭遇中吸取经验，乃至对我们使用相同类型的攻击，先进入美国国内再发动攻击。我们必须开始密切注意中共在我们军事设施的周围是否拥有土地。亦有 X 平台网友担忧，去年总统选举前后乃至今年的年初，新泽西、纽约等地出现大量不明的无人机。现在发生的无人机攻击令人很想知道这些无人机到底是什么来路的。美国国土安全部删除被互管辖区名单的网页，这个名单列出了全国500多个州、县和城市，这些地区被指控阻碍驱逐非法移民。最近这份名单遭到全国警长协会批评，认为这个举动损害了白宫和地方执法部门之间的关系。上个礼拜，国土安全部发布的名单将博伊西市列为爱达荷州唯一一个被互管辖区，名单并未具体说明博伊西市为何被列入，但指出州和地方政府可能因为一系列行为被列入名单，包括不遵守联邦移民法、限制和移民局共享资讯或者为无证移民提供法律保护。对此，博伊西市市长克莱恩反驳了关于博伊西市是庇护城市的指控，称这个地区并未为非法移民提供特殊保护。而全国警长协会的主席多纳休强调说，公布一份涉嫌不配合的警长名单违反了与执法部门同行之间的信任、合作和伙伴关系的核心原则。这个组织代表美国3000多名警长发声，而这些警长普遍支持联邦移民执法。对于下线网站名单的做法，国土安全部部长诺姆并没有表示这个名单从此以后将会停用，但承认一些地方当局对此不满。他说部分城市已经表示反对，这些城市认为自己不属于庇护管辖区，但事实上他们确实正在为罪犯提供庇护。4月28日，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国土安全部长和司法部长公布妨碍联邦移民法律实施的州和地方管辖区的名单。 呢份名单需要定期更新。乐武话，国土安全部将继续使用庇护管辖区的记录，但并没有讨论是否会在未来再次公开名单。亦有匿名的国土安全部高官表示，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份名单正在不断审查中，可能随时更改，并将定期更新。庇护管辖区的指定基于多种因素的评估，包括自我认定为庇护管辖区，不遵守联邦执法部门的移民法、信息共享限制以及对非法移民的法律保护。中缅边境云南贡山县爆发洪涝山体滑坡，超过5800人受灾，还有云南怒江福贡县附近公路突发泥石流，多处路段交通中断，当地游客大量受困。另一方面，2号日本北海道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55公里。由于之前网络盛传日本大地震的传言，消息引发社媒恐慌。自30号开始，中国云南贡山县出现大暴雨天气，独龙江香龙源村白内站洪峰水位达到建站以来最高纪录。由于水位过高，江边住宅在水灾期间坍塌，亦有房子被洪水卷走。大纪元报道指出，江边一栋4层临江房屋在吞急的水流之下倒塌，场面十分骇人。截至6月1号晚上，当地灾害导致27间房屋受损，16座桥梁受损或者被冲毁，道路中断97处，引发巨大灾害和民生危机。当地还有超过630名游客因遭遇洪水而滞留，试图陆续返程。而在日本当地时间2号早上4点，北海道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55公里。之前在5月31号傍晚，北海道串路近海刚刚发生6.1级地震，最大震感是4级，震源深度20公里。之前关于日本将迎来大灾难的预言在社交平台疯传，同时日本官员亦担忧南海海槽地震。有专家出面担忧海槽地震可能会导致日本出现重大伤亡。这种情况下，网民翻出日本漫画家被称为日本龙婆的龙树亮的预言。青龙树亮认为日本7月5号将发生毁灭性大地震，导致1/3的国土消失。同预言有关的影片在日本网络引起恐慌，总观看量超过1亿次。为此，龙树亮本人出面接受采访，呼吁大家客观镇定地对待这个话题，冷静参考专家的意见。亦有报道指出，由于日本方面关于地震担忧的恐慌不断，赴日本旅游的预订有所下滑。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及专家出面辟谣，要求民众理性对待关于预言的消息，不要散播恐慌。当局表示，灾害传闻已经打击了日本的旅游业。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热点观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